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耶利米书来，我们先读四十九章。好，我们先读四十九章。好，请。
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西本，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要哭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困在山谷？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视为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去逃离。
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理再有不会吗？他们的智慧尽归不会吗？一旦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身体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一直瞻仰不要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剩下些什么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全岛够了呢？我确实以扫出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己隐藏，他的后裔诸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
你地上诸儿我地方全都没有，你的寡妇可以不靠我。耶和华如此说：人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贫乏吗？你必不能免贫困吗？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被人侵害、羞辱、诅咒，并且把他的一切情景地变为人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可以称王。你们一起来攻击以东，要征战，就是他在列国中最不自扰，在世人中被藐视。
处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海，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却从那里拉下你。这是耶和华的，以东必令人惊叹，凡经过的人就受惊叹。又因他一切的灾祸之效，耶和华说：并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和摩拉按邻近的诚意欺负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能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一万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因他们呼嚷的声音必就震动，城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惨的妇人。论大马士、哈马和雅尔拔、蒙丘，因他们听见凶恶的兴起， 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士发软，转身逃跑，战金将他抓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缠绕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曾为何被撇弃了呢？
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索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下索的居民啊，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
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啊，起来向深密处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红牛村人数群体，他们的肉体非常的冤，更重度的深处非常的热闹，我必将追杀他们，直到他们将他们的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南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南人归回。
好，那刚才啊，索菲在线上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讲利木伊勒王，那历史上啊。到底是指哪一个王？圣经没有说，因为没有一个王的名字是利木伊勒。那这种情形是在他们代当中特别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称呼的时候会这样用。比如说在以赛亚书29章，他就讲亚利伊勒，亚利伊勒。那亚利伊勒是什么啊？我们不晓得，但是后面就有解释，他在大卫安营的城，所以亚利伊勒讲的就是啊耶路撒冷、哦、所以他们不用耶路撒冷，特别用亚利伊勒，就来强调说他是大卫安营的城、哦、就说这个城有一个尊荣是从大卫开始的，同样利木伊勒王也是一样，有一个王他有一个尊贵啊，这个尊贵呢啊是在他承接王的时候有一个尊贵开始，但是承接王的尊贵开始也就承接了那个王的责任，所以他母亲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因为诗篇31篇就是讲两个有智慧的妇人，一个是啊利木伊勒王的母亲，一个就是讲才德的妇人啊，就是非常有智慧的妇人啊，所以我们啊、继续来看啊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讲到第49章继续讲啊，上次我们有提过从46章开始就一直论到列国，因为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所以有论到啊埃及，论到腓力士，论到摩押。49章论到的地方比较广，第一个是亚门，亚门在以色列人的东方， 靠北边哈、哦，东北方。所以以色列的东北方，就是靠东边的偏北是亚门，然后到东边是摩押，东边的偏南是以东哈、哦。所以啊，亚门、摩押、以东这三个都接近靠近以色列的。那么亚门人呢，亚门人也是这一个罗德的后代，但是他们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里一开始耶和华神说啊，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啊，米勒康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好的，在这一个亚门的北边那一块，就是我们讲的基列地，就是当年摩西打了两个王，巴山王二跟西宏王，这两个王被灭了以后，他们的那一块地就在约旦河东。那么那一块地呢，有两个半支派的人觉得说他们想要那一块地，大家回想一下耶稣雅记，对不对？两个半支派的人就说他们想要那一块地，所以呢，就这里讲的啊，迦得要那块地，结果那块地后来就被亚门人给侵犯了、侵占了。所以呢，啊，他们把那个本来是属神的地，就变成啊，他们拿去啊，马勒堪就是摩洛啊，就是偶像的名字。好，他说他的名为什么住在其间呢？啊，所以第一个，上帝就啊宣告他们在当中啊。取得了神的百姓的地，啊，然后又在当中拜偶像，所以耶和华说，第二节，日子会到，啊，然后你们会听见打仗的声音，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是他们的首都，拉巴就是今天的安曼，今天的安曼，然后呢，拉巴就成为乱堆，啊，属他的乡村都被火焚烧。所以先前得以色列为地的，现在呢，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就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占领以色列，他们要在当中归还了。西实扁呐，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呐，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为马勒开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所以呢，整个在这个地方的啊大臣西实本，他们觉得啊丰富的地方爱地，还有住在首都拉巴的居民都要呼喊，啊，都要用麻布束腰哭嚎，就是因为他们亲族当中很多人死掉了，啊，然后他们原来拜偶像的这些祭司首领都被掳去了。那么呢，所以后面就讲被盗的百姓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有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到我们这里来？主耶和华万军，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被赶出去，没有人救济你们。所以同样的亚门人，那也是同样啊，会被啊，这个被这些啊巴比伦王啊继续过来，把他们通通怎样啊打败，把他们掳走啊。照理说，一般来讲，亚门摩押这一带是离开道路的，因为从北边两河流域过来的军队，通常是沿着海边走，对不对？那这一次他不仅不是沿海边走往埃及去，反而是啊跑到约旦河东的地方啊，把这个亚门给灭了。但是最后神还是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上帝还是怜悯他们，使他们被归回。好，这是预言亚门人啊必定受到惩罚。再来第七节开始讲以东，以东。那么以东啊，这个地方呢，圣经常常强调以东啊。那以东比较特别，因为以东是一个以色列的对比， 所以以东跟以色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讲到在我们身上两个生命，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肉体的生命，因为它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是上帝眷顾的百姓，一个是上帝不眷顾的百姓，结果会是如何。那么以东就是那一个做对比的，虽然以东就是以扫跟雅各他是双胞胎，对不对？所以啊，但是上帝就讲他从这两个当中就拣选一个，拣选一个，然后他就爱雅各啊，不爱以扫。不爱以扫的意思不是上帝会对他特别不好，不是，不爱的意思就是上帝不照顾他，不眷顾他，放他自己去。所以有一种生命是被神眷顾保守的生命，被上帝在当中愿意管教的生命，是雅各。所以你看看雅各的一生，上帝一直管教他，但上帝也眷顾他。另外一个是以东，就是以扫，上帝呢没有眷顾他，但是他会怎样？他可以靠他的本事做得轰轰烈烈的，对不对？所以以东呢就是这样，他觉得自己有聪明有智慧。但是第七节就论到以东，万军之耶和华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就是当这个真正的毁灭临到以东的时候，那么呢这些有智慧的人有很多谋略的人一筹莫展，一筹莫展。底但的居民提曼底但都在以东，你们要转身逃跑往深密处去，因为神追讨以扫的时候会使灾殃临到他。然后呢，你如果摘葡萄的话，到他边一看，哇，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像以东像一个葡萄园被摘尽了，一点都不剩。第十节，以东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兄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以东的山呢，现在好像是一个旅游地哈，就是他们可以到以东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在以色列的东南方的地方去看他们原来住的。他们很厉害，他们可以在那个很陡的山的山上住在山上，然后呢，很陡的山住在山上，他们又从那些很陡的山里面有一些洞嘛，就是看到哪些洞可以储存水，所以雨水下来他们就存储在那里，有水有粮食，所以敌人打过来他们就全部跑到上面去，你攻不上，然后你走了，你没有食物，你走了他就出来。所以以东呢他会躲在他的隐秘处，藏在他的隐秘处。但是上帝说你的隐秘处都会被显露出来，就是都会被找出来，你没有地方藏，那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一是上帝仍然会眷顾他，但是那些骄傲的自大的上帝一个也不会帮助，只有孤儿寡妇上帝会看顾。耶和华如此说，第十二节那不该盐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所以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启示说，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这个就讲到以东一定会灭亡，一定会灭亡是上帝已经定义让他一定要灭亡所以那一个他以东人觉得这样的一个毁灭不会临到他所以这个杯他不用喝，但上帝说你一定要喝，你一定会毁灭，咒诅一定会临到你，荒凉一定会临到你。那么呢，耶利米就说了，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而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所以这一个已经有使者被差到列国，然后要他们起来攻打以东，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就把以东从那一个非常他自认为很安然无忧的，那么全然变成一个被侵略被藐视的地方。十六节，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啊，就我刚才讲的，他们住在很高的地方，然后守在那里，觉得没有人有办法。论到你的威吓，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东人就觉得这样，他住在那么高的地方，有水有食物，跟老鹰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面打我，对不对？那你根本没他办法，因为你打不到他那里。那上帝说，我会把你拉下来，会把你拉下来，拉下来也就是说让人把你整个占领，整个击打。那说，然后他说他会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惊骇，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也没有人会再住在那里，也没有人在那里聚居的。整个倾倒就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这里就讲到的很清楚，上帝让这以东以东在当中受到他自己认为很安稳的地方，却遭受到的很无情的打击，所以他就从最安稳的地方跌下来了。所以整个最后他被毁灭，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无人居住，就现在你去旅游地看的地方一样，一片荒凉。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以东人逃跑离开。那这个地方呢，上帝要给谁就给谁，那么要派谁就派谁，没有人在他面前可以自认为要这样或要那样。所以二十节，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居所荒凉，因为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听见，仇敌如大鹰飞起，展翅攻击波斯拉。所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所以这里就讲到以东整个被摧毁的情形。那以东这个国家，就是我刚才讲，它就象征我们肉体自我的那一个生命，总是觉得自己有本事，自己有能力自己可以维系得很好，这就是以东，就是靠自己，就是靠自己。所以他以东也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安然无恙，几次的这些外族的侵略他都没有事，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后来的巴比伦这一次他就跑不掉了。好，所以讲了亚门以后又讲以东，那以东没有讲归回，没有，因为以东这个民族在主后100年以后就不见了，一两百年就不见了，一开始还有一些人是以东人，后来就不见了。好，大马士革的，论到大马士革，哈马跟雅尔拔蒙羞，这是哈马士革的大臣，因为凶恶的信息传来的，从海上也有凶恶的信息来，不得平静，所以大马士革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抓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也一样形容他如同惨难的妇人一样， 就是这个难处无法逃避，我所喜的所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因为神使火焰烧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大马士革在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然后他又在这些强国当中存活得不错，又有很辉煌的宫殿建造在那里，但是神照样毁灭他，惩罚他，把他的宫殿给烧毁。二十八节，基达跟夏所诸国。基达，首先讲基达，基达就是在以色列东边的一些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本来也都没有人会去理他，但是这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派兵去攻打基达，去把这些东方人毁灭，把他的帐篷羊群都掳去，幔子一切去去落的都掳去，让他们活在一个惊吓当中。那夏所也是一样，在他们夏所这些居民他们也是在各处游就是游牧的，游牧的，然后呢他碰到危险的时候就逃到远方，躲在深密处那当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但是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你去上到那些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就是他们觉得跑到这些隐秘处，敌人一定怎样不会来他们觉得很安心很安心没有任何防御，没有门没有栓但是呢你去了攻打他们，他们的猎头成为骆驼，成为猎物，牲畜成为掳物然后他们的标志就是他们把头发的四周围剃掉，然后都会被掳分散到四方，那下所就变成荒凉，就是野狗所住之地，也没有人住在当中。那么再来临到以兰，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今天的伊朗，你看他现在讲的越来越远到最远的地方就到今天的伊朗。耶和华论以兰的话说他会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武力，上帝把他们摧毁。那么四风从天的四风刮来，他们就分散了。一般用四方四风来代表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用四如果你读先知书的话，就会有四匹马，四匹马或者四个马车用这个来形容神是往四方去施行审判的，然后将以兰人像风吹向四方然后上帝说，以兰人就会被赶到仇敌跟行索他的命的人面前，他也在当中惊惶，因为神使灾祸临到他们，神的怒气临到他们刀剑临到他们然后他在以兰设立审判的宝座，神的宝座。不过到末后上帝应许被掳的以兰人得以归回。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会觉得好像都一样每个民族都要被什么被毁灭，对不对其实他就讲上帝这一次借着巴比伦人来，就是象征的一个最后的审判，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上帝的什么审判，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都要面对，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除了上帝的拣选以外，如果不被上帝拣选的，没有上帝眷顾的，都要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所以我们从前面开始的前面开始的几个，到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到今天的亚门以东 啊，这个大马士革击打下索以南啊，这些都一样，就是啊，人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是拣选的福分。上帝拣选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没有比这个福分更大的，就是上帝选召你，选中你。没有比这个福分更大的，也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就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爱，就是选中我们，就是选中我们。所以呢，啊，雅各就是上帝选中的，所以上帝就眷顾他。所以雅各无论多凄惨，上帝还是使他站起来。那么以东呢，上帝就任凭你。所以其他上帝不选中的人，用比较白话讲，就是自生自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上帝在讲到他的主权的时候讲一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没有人可以挑战，因为恩典在他手上，对不对？主权在他手上，他要给谁就给谁，所以他拣选我们承受恩典，这就是最大的福分。所以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其实上帝拣选我们就是给我们去体会他的爱。一般来讲，我们会在这一个不幸的事情、灾难的事情、苦难的事情，我们就会说，上帝你爱我吗？对不对？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么多不幸的事？其实这很自然的，人自然会这样想，是不是？上帝你爱我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正如同有些很不幸的啊母亲啊，有了一个啊发育不好的孩子，他就会问我，这不是你所赐的吗？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其实我们人判断的爱，通常用这个我们所领受的去做比较，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最重要的爱是拣选。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怎样被招的人，因为他所招他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对不对？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效法他的儿子，那么使他们将来得荣耀。所以最重要只有一样，其实圣经里面讲了，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拣选，就是上帝说我已经选你了，我已经选你了。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已经拣选我们，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在这世上遭遇什么事都不是最要紧的，或者因为他都不能够使得上帝的拣选不见。那上帝如果既然拣选我们，他会负责到底，他会负责到底。所以即使是，所以保罗才会到最后从人看他要被杀头，他也不怕，因为他知道，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既然选我了，所以我什么都不怕。所以最大的上帝对我们最大的爱就是拣选。但是人往往弄错掉，就常常用我们所眼前得到的来评估上帝对我的爱。如果我们用眼前来评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会说，上帝你哪有爱我，你哪有爱我，你爱我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个事，为什么遭遇那个事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常常是这样， 那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拣选我们，就拣选我们。
你说，所以以来之后，所谓的归回，是他有天将末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会成为神的你被提上
帝。对，对，所以福音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读到几个地方都有机会。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机会，但有几个地方还是有机会。
所以这里面神没有，就是神处罚之后没有说他可以归回的，就是那个地方就没有
去，就那个民族可能就不见了，像有些民族就不见了。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历代里面，也有些民族不见了，他不见就是融到汉族里面。穆斯林
对完全的抵挡，
所以穆斯林要归主也是奇迹啊。穆斯林要能够信靠主也是奇迹。所以保罗在讲到拣选的时候，他就讲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对不对？哦，那这上帝将来可以把他们接回去，其实都是出于神。其实最，所以有些时候就想，为什么？因为上帝选我们这样，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相信上帝的拣选，也放心上帝的拣选，那很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比较，不会被世界的这种比较影响。要不然在活在这世界当中，我们太容易做比较。太容易做比较。那么这些周边国家都被巴比伦给灭了以后，那巴比伦怎么样？所以50、51章就讲巴比伦，50跟51章这两章呢，就回过头来讲巴比伦啊。所以如果我们听耶利米的预言的话，就知道这个先知没有人喜欢，因为每个国家都要灭亡，对不对？啊，所以听不到他有什么好话，啊。其实福音是这样哦，信的得永生，不信的呢就灭亡。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不信的就灭亡。所以接下来我们讲的一个。讲这个啊，接下来看一下那巴比伦如何啊。上次我有跟大家提巴比伦是神审判的道，对不对？那不并不表示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就来读50章啊。好，我们就先读50章，相当长。
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
在百姓做了迷失的羊，不能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便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明白你们要从巴比伦迦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空山羊，因我必激励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 要摆正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剑好像战士之勇士的剑，一直也不能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猎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
差不多我产业的两年因欢喜哭了，且像寸土撒欢的牛，又像发丝生的壮马。你们的生母巴比伦就像就极其暴愤，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耶和华的愤怒必不能住，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吓，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虽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矢，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毁坏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你要怎样待他。
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西安的刀剑，必归为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冠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在以色列回到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可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保。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孽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你。
耶和华说：上去攻击，你要搭攻击地，又攻击你哥的居，要追杀面对造物一切所分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声响，全地的大锤和镜砍断，迫害巴比伦，在列国中和尽是荒凉。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抓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拿份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
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车辈，将他追掳，毁灭尽尽，丝毫不要不留。他身外的一切人抵制他们下去，遭遇杀戮，没有获得，因为追打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不久，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两星报告耶和华王，我神报仇，就是看你，就是为他的冤报仇。召集一切攻陷者，从你们四围安营，不要人不能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所以他的少年人必跌倒在地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不息怒。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到来了。狂傲的必绊倒扑倒，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着起来，将他是。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名，他必身轻他们的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手里与智慧的人。
有刀剑临到金化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 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必干涸。因为这事有雕刻偶像之笔，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并住在那里，火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所颠覆所做的法和摩拉和离境的城里。
看来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滔滔。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沉闷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能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给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的群众围弱的打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中听见呼喊的声音。
好，那我们来看巴比伦。巴比伦的话啊，那我们先很快从这个你但以理书就知道啊，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做了一个梦吗？然后他就是不告诉人说我做什么梦，那要这些术士们去解梦啊。那后来啊，但以理就说你做了一个梦啊，一个金头下面有银胸，对不对？好，这些。所以就讲到说他将来啊要婚裂啊，他的啊年限是有限的。所以第50章、51章讲巴比伦啊，那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啊，除了他这个有一个重要的意表，就是他也代表的这世界的古国或者这世界的王啊。所以第二节开始讲到，那么论到这个巴比伦跟加勒底人之地，那么要在万国中传扬，树立大旗，就让大家都可以知道，好，要报告，不要隐瞒，好，说巴比伦被攻取的，好，比勒、蒙修、米罗达惊惶，这个都是啊巴比伦重要的啊这个偶像，那巴比伦的神像都蒙修，偶像都惊惶。那巴比伦这个国家呢啊，他每攻过去，他每攻打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神像掳走，掳到巴比伦去啊，掳到巴比伦去。那他觉得这样子代表他的信仰是最高的，他现在啊，他要灭亡的啊，因为有一个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从他北边呢啊，就有一个很强盛的国来了。我们知道波斯马带了联军，后来就灭了这一个巴比伦。所以当那日子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啊都一同来，随走随哭，寻求神。然后他们要到希望这边说，我们来跟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人在当中呢啊，看到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也带来了人的心转向神的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啊，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 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屠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为他们得罪那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牧人，牧人就是他们的民中的领袖，指的就是这些君王、祭司、先知。君王、祭司、先知带领他们，但是确实他们走迷的路，在高山上、小山上走来走去，没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平安的、可以安歇的地方，所以人看到他们就把他们给吞吃了，吞吃了。那敌人吞吃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没有罪，是因为他们自己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那 第八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逃走，从加勒人之地出去，那么呢，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就是呼吁以色列人啊，日后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继续留在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他会发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什么巴比伦，所以要呼吁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城出来的，不要眷恋巴比伦的繁华，不要眷恋巴比伦的富足，要赶快逃，是要赶快逃。那这件事情呢，也蛮有意思的。记不记得在但以理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伯沙撒王在请这些人，请了一堆人在那边吃酒，吃酒席。伯沙撒就是这个伯沙撒王为1000的大臣摆酒，对不对？然后在那边喝酒，那墙上不是指头就出现字来，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很惊惶，惊惶说：“哎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呢，他们就说：“你要去把但以理找来，问他。”那但以理就说什么？但以理就说：“你的王位到今天为止，你的王位到今天为止，因为你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上帝过去呢，曾经给你们很多次的启示，你们还是没有。”所以他就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规欠，你的国要分裂，归于波斯跟马代。那当夜伯沙撒王就被杀了，那国家就怎样灭了。你看很快，对不对？被灭的前一个晚上还在做什么？还跟1000个大臣在饮酒。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伯沙撒王这个传到伯沙撒王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啊，他觉得很安稳，他觉得敌人来攻打怎样，那一点都不怕，对不对？那没想到一下子就没了。所以这里就讲，以色列人要赶快出来，要赶快出来。因为加勒底成为猎物，掳掠他的都心满意足。因为你这个大臣啊，这个很大的臣，然后又统管那么大片地方，累积那么多财富，那一夜之间就被占领了。所以掳掠的人都很满意啊，因为可以弄到很多的这些宝物。第11节，抢得我产业的啊，你们应欢喜快乐，且像踹鼓撒欢的母牛，就是那些在踊跃跳跃的母牛犊，像发嘶声的壮马。那么你们的母巴比伦呢，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在列国中呢成为最小的，成为沙漠、旷野、旱地。就是讲到那个巴比伦王，巴比伦这个地方，加勒底人本来洋洋得意，觉得他们把列国都给消灭了，把列国的财宝都弄到巴比伦来了。但是最后呢，他们也要灭亡，那么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所以巴比伦要前进荒凉，无人居住，那么经过的人都很惊骇，因为他所遭遇的灾殃嗤笑。那么14节说，这些 攻击他的强而有力，用弓箭围住他，那么每个人都用心的去毁灭巴比伦王，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然后他们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所以巴比伦怎样待人，人也怎样待他。那么呢所以他们就要把巴比伦收割，拿镰刀都剪除，所以他们全部呢就逃回自己的本土去了。好，所以一到十六节就讲到巴比伦呢，看起来是很富庶很繁荣，可是很快的在一个短时间里面他就灭亡了。好，那但以理书就给我们看见最后在灭亡的时候时间是蛮短的，因为巴比伦王不认为这些敌人的联军能够对他怎样。十七节，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亚述王先把他吞灭，然后尼布甲尼撒将在那骨折折断。就是以色列北国南国都这样灭亡了。所以呢，十八节，耶和华神这样说，我会惩罚巴比伦王跟他的地，就跟我从前惩罚亚述王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加勒底这个地方兴旺上来的王。然后上帝会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回到加密跟巴山上。加密跟巴山都是以色列地的丰富的地方，然后在以法莲山在基列地得饱足。所以当那日你要找他的罪恶找不到，找他的罪孽找不到，犹大是这样，以色列也是这样，因为神会赦免他们。所以很快的从巴比伦呢就指向了一个弥赛亚的日子，弥赛亚的日子就是罪得赦免的日子，罪得赦免的日子。好，然后二十一节开始就讲到巴比伦怎么样灭亡。那么耶和华说上去攻打米拉大翁之地，这是在巴比伦的南边，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这是在巴比伦的东边，东巴比伦南巴比伦。然后呢，照我所一切愤怒的进行，所以前进都有打仗跟毁灭的声音。二十三节，全地的大锤合进砍断破坏，本来是强而有力的大势力的巴比伦怎么一下子就被打断了呢？怎么一下子就荒凉了呢？因为二十四节，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住被捉住，因为你以耶和华争辩。这个上帝有警告过尼布甲尼撒王，记不记得？尼布甲尼撒王觉得他的王位是自己得来的，是不是？所以他骄傲的时候不是变成野兽吗？所以上帝警告过他，但是他们不接受，没有后来但以理帮他的，但是他还是没有好好的彻底的悔改，就他们继续很骄傲。所以呢他们就被自己的骄傲捉住了。所以他这里讲神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那么呢他就使远方之地来攻击他，毁灭他，丝毫不留。然后把他一切的牛犊杀了。二十七节，牛犊代表勇士，勇士杀了。那么在西安的人就会听到将来有人从巴比伦逃出来说，神报仇了，神报仇了，为他的殿报仇了。那个这个从这个耶利米写书到最后实现的是古列王实现的时候，在中间隔五十四年。所以巴比伦的毁灭在 这个啊耶利米讲了预言之后54年之后实现啊，54年。好，那么他就讲29节，把一切的弓箭手召集起来攻打巴比伦，不要容一人逃脱。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夸了狂傲，是上帝使他可以这样做，结果他把他当成自己有本事这样做，这就是他的骄傲。所以啊，他的少年人被杀了，兵丁默默无声了，因为神追讨的日子到了，没有人会帮他，火从他周围的他的城中烧起来了，全部都被灭尽了。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人犹大人受欺压，他们不肯释放他。但是34节，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所以神就应许啊，前面应许弥赛亚的日子，这边应许啊弥赛亚的带来的平安，带来的平安。好，所以35节就讲啊，刀剑战争就临到了加勒底人跟巴比伦人，然后他们的首领智慧人同样的刀剑临到他们，金夸的人刀剑临到他们，他们就成了愚昧，勇士就惊惶，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啊，杂族的联名，这些都是他们原来夸耀的武力。他们必像妇女一样，妇女的意思就是说不能作战，本来这些兵丁勇士马匹车辆都是他们夸耀能够征战的勇士，现在呢不能作战了，因为刀剑临到他，他的宝物被抢夺，正如同干旱临到重水，重水就干涸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巴比伦啊，战胜了列国以后，他越发严重的拜偶像，越发严重的什么拜偶像。记不记得他们立一个金像，要让每个人都向他下拜，就但以理怎样，但以理不是不拜吗？对不对？所以他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每日照样祈祷3次，所以呢他们就去告他，告他，所以但以理就被扔在什么狮子坑里，这是但以理书很有名的啊记载。所以等到巴比伦荒凉的时候，旷野的走兽豺狼就在他那里，鸵鸟也在他那里，因为那边没有人烟，没有人居住，所以再讲一次，像以东一样，成为被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好，41节就讲，一种北方来的民，带着许多的君王，一同被激励而来，他们拿弓跟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声势浩大，像海浪滂沱一样。然后他们巴比伦城，他们摆队伍上战场要攻击你，可是呢啊，突然之间巴比伦王听见了，就完全全身无力，不敢对抗，像惨难的妇人一样。那仇敌就像狮子从约旦河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城。所以这里讲，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转眼之间哦，时间非常短啊，所以上帝说，谁蒙我的拣选，我就让水来治理这地，没有可以逼我的，没有一个牧人可以在我面前啊，就是简单讲就是嚣张啊。所以45节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话。那么呢知道将来的情境你们列邦都会知道，列邦都会知道。 所以啊，这一段蛮长的，这一段就是讲到巴比伦为什么会有祸，因为他对神的殿所做的事，也因为他狂傲，也因为他狂傲，还有因为他怎样拜偶像，追求世界，然后呢，人现在当中呢变成骄傲、狂妄、自大，不认为自己会出问题。所以巴比伦是一个很典型的啊强大的帝国，然后这些王跟臣民都觉得我们不会出问题，不会出问题，但是没想到一夜之间就没了，就没了。这些都是在讲到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国啊。我们读过启示录就可以知道，很短暂，巴比伦城就怎样毁灭了，就毁灭了。下次我们就可以把51章跟52章讲完，因为52章就是一个历史的补述而已。那讲完以后，我们再来选一卷书来讲。因为我们诗篇到73篇嘛，所以诗篇还有一半。诗篇150篇，一半75篇嘛，所以我们再选一个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你让我们从诗篇上看见你是那一位从天而降的王，你要带来福分啊，使我们在当中啊被你来治理。你才是那一位真正怜悯我们，才是那一位真正保守眷顾我们的王。我们向你感恩，让我们众人都在你眼前蒙恩蒙眷顾。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万人中选召我们，使我们蒙受从你来的福分。我们向你感恩。